Airbnb 将宣布关闭中国国内业务，外企部署撤离。快讯：德州特发恶性小学校园枪击事件，15人遇难。加州珠宝店员工勇战打贼抢，四名劫匪落荒而逃。总检察长起诉扎克伯格收集数百万人数据。柴油成本飙升78%，拜登第四次动储备或开放库存。美交通部发紧急声明，加快运婴儿奶粉。NBC 指非解决方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CNBC 在5月23号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Airbnb 将完全下线中国本土的近15万个房源和体验业务，仅保留出境业务，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完成。今日外比营官网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外比营联合创始人帕斯齐表示，做了一个艰难决定，随着疫情的原因，外比营在中国的业务将调整为聚焦出境游业务，自2022年7月30号起暂停支持中国境内游房源体验及相关预订。今日外比营退出中国大陆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对此有网友纷纷表示，真的可惜了，公司策略有问题，时代的眼泪。还有些网友说，外比营是他用过的最舒适的住宿软件了。Airbnb 在2016年正式在中国大陆推出业务，一直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同行的激烈竞争。有消息称，网上订房业务的营运成本已经很高，而且环境很复杂。但随着疫情持续反复，公司境内游业务营运成本更高。外媒报道指出，2020年 Airbnb 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科技独角兽最大公司。其实中国的租金仅占 Airbnb 收入的1%，因为受疫情的极大影响，2020年5月 Airbnb 曾宣布全球裁员1800人，而现在中共因为清零政策更是直接制约了人口流动。有网友说，没完没了的封城边个受得住，以后的投资环境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Airbnb 的退出亦正反映了外企在中共疫情下举步艰难。金融时报近日报道，香港债券数据显示，四月份外国投资者抛售了价值超过1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使得今年前四个月人民币债券净流出量达到创纪录的350亿美元。在上海封城一个月后，世界500强企业好多都在考虑是不是要马上采取行动迁出中国。就在外媒这些消息后，中共官媒近日紧急反驳说，当局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等等问题，稳住了外资基本盘。专家表示，中共对国内民众做对冲性宣传，目的稳定国内不安情绪，因为外企撤离将同国内企业同就业带来巨大冲击。另外，昨日5月23号，中共官媒报道说，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他罕见承认经济脱轨，很多城市主体十分困难。他还要求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并且在会上急推出六个方面33项稳经济措施，涉及到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促消费和有效投资等等政策。在官媒报道中，全篇都是围绕如何稳定经济，但只字未提动态清零，引起一些观察家注意。法广之前曾表示，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罕见的衰退，尤其上海封城一个多月，四月比去年同期雪崩式衰退 61.5%。中国四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大幅下降，这个数据让中共官员心惊胆战。美国知音经济评论员金山对此认为，中共在防疫上是层层加码，而在民生政策上却不断打折扣， 当下要赶紧对防控刹车，因为过度防控直接打残了中国的经济，一朝被打残，修复可能要十年，就好像今年将上海直接打残一样。今日5月24号礼拜二上午，德克萨斯州小城市乌瓦尔德的一间小学校园发生了恶性枪击事件，14名小学生和一名教师遇害，枪手在行凶后被警方打死。德州警方目前已经确认了嫌犯身份，他是乌瓦尔德居民罗马斯，今年18岁。德州州长艾伯特证实，罗马斯在与两名警察交火过程中被击毙，两名警察亦中弹受伤，不过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乌瓦尔德纪念医院首席执行官洛德威克亦证实，在罗布小学事件枪击发生后，有13名儿童被送往该医院的急诊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有两名儿童被转院，一名正在等待转院，还有两人在到达医院前宣布死亡，受害者的姓名和年龄目前没有被公开。枪击案发生的小学位于德州大城市圣安东尼奥以西80公里处，为2至4年级的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案发后，校园立即被警方封锁，所有课后活动都被取消。当日下午2点左右，校方向学生家长发信，通知家长在正常放学时间去接孩子。学生和教职员工目前是安全的。家长到学校后，警察从教室护送每一位学生到家长车上。今年加州人经历了很多打砸抢事件。5月23号中午，南加州亨廷顿海滩的贝拉泰拉购物中心的公主新娘珠宝店又遭遇四名蒙面劫匪的打劫，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三名店员没有退缩，反而是强势击退了劫匪。据 Fox 5报道，影片显示中午1点09分左右，有四名蒙面劫匪突然闯入珠宝店，用锤砸碎面前的珠宝展示柜开始洗劫。这个时候，一名店主突然冲了出来，对准一名正在砸玻璃的劫匪一拳猛击，将他打倒在地上。其他劫匪亦顾不得抢嘢，过来帮忙。接着一名女员工亦冲了出来，对着瞓在地上的劫匪左右开踢。这个时候，店主和两名劫匪纠缠在一起，另外还有一名女店员拿着吧台凳亦加了入来，三人合力将劫匪打出店外。据了解，店内的员工都是兄弟姊妹。冲在最前和劫匪搏斗的店主叫达拉斯巴卡，他的头被锤打倒。巴卡说，直到他们离开后，我才发现受了伤，因为肾上腺素太高了。他还提到，我好高兴大家都没事，好高兴我们的团队团结在一起，能够抵抗并阻止了这场打劫。据警方说，四名劫匪盗走了价值约$7,700的贵重物品。不过执法专家布鲁斯·托马斯认为，这种反击还是很危险的。他说，他们很幸运，犯罪分子除了用来砸碎展示柜的锤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如果有枪，结果可能会非常非常不同。他说，我希望企业培训员工，让他们知道何时启动报警，何时拨打911，并正确描述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关键。有网友说，那些为犯罪开绿灯的激进左派不落台，治安不会好，暴力案件激增，最终会导致受害者用枪解决问题。还有网友说，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枪支被取缔，这种事情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因为犯罪分子他们将是唯一拥有枪支的人。那就要谈谈论权力向邪恶转向的问题了。警方目前还未有逮捕任何嫌犯，调查正在进行中。据媒体报道，周一5月23号，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拉森起诉了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因为在2016年选举中，扎克伯格允许剑桥分析公司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他应为此承担个人责任。拉森在诉讼中指出， 在美国选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扎克伯格直接参与了制定了剑桥分析公司收集个人数据的政策，目的是帮助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拉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个史无前例的安全漏洞暴露了数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扎克伯格的政策多年来一直在误导用户，助长了脸书的不法行为。这份起诉讼不仅是合理的，亦是必要的。他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企业领导人包括首席执行官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拉辛曾根据华盛顿特区的消费者保护程序法起诉过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公司。该法案规定，如果个人当时知道侵权行为，就必须承担责任。对扎克伯格的起诉基于数十万份文件，包括员工和举报人的证词。拉辛说，自从我们对脸书提出诉讼以来，我的办公室一直在抵制脸书用各种办法阻挠我们提起诉讼。拉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与诉讼相关的所有时间里面，扎克伯格一直担任脸书董事会主席，他控制约 60% 的公司股份。2019年，脸书因为侵犯消费者隐私而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纪录。批评者说，这笔罚款对改变脸书的行为作用太少，认为应该对扎克伯格本人提起诉讼。拉辛在今年初试图起诉扎克伯格，但因起诉时间太迟而失败。Richmond 大学教授托比亚斯说，以个人身份起诉公司官员可能是困难的，这次起诉很有创意，但未必能成功。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在星期一5月23日已创下了每加仑 4.596 美元的新高，而柴油更贵，近日已创下新纪录，平均每加仑 5.577 美元。目前拜登可能已在考虑第四次释出石油储备。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为了应对困境，白宫已经准备了新一轮储备选项。如果美国政府计划动用东北部家庭取暖用石油储备的话，这样联邦政府就可以向美国市场提供多达100万桶石油。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自1月份以来，美国东北部的柴油零售价格已经上涨了 78%， 是美国涨幅最高的地区。而在纽约，柴油价格更是高达每加仑 6.51 美元，比一年前惊人的增长了 102%。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炼油总产能与前一年相比，每日减少近56万桶。但川普执政的2019年，美国总产能达到创纪录的1880万桶一日。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对全球新闻说，柴油确实重要，因为火车船舶都使用柴油，而这个亦直接关系到美国人在杂货店、服装店、电子商店等等的消费价格的上涨。因为货物运往城市的燃料成本在增加，这个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紧缩点。除了柴油，汽油的价格涨幅亦好大。加油站业者近日表示，美国的汽油价格不会下跌，而南加的汽油价格自5月15日开始，平均汽油价格更再次突破6美元。加油站业主表示，他认为主因是俄乌战争可能持续，因为双方都不愿认输，而且双方都有足够的本钱继续打下去，所以油价一两年内可能都不会降。虽然拜登将价格飙升归咎于俄乌战争，但是俄国的石油出口只占全球的 10%，而且美国从俄国进口的石油量更低。拜登在3月31日下令，在6个月内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00万桶石油，总计 1.8 亿桶的释放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但据报道，拜登政府的这个决定让国际能源署的其他成员感到沮丧，而很多人亦认为石油价格的飙升是拜登的打压石油能源政策造成的。 美国交通部联邦机动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周一5月23号发布紧急声明，宣布对运输婴儿配方奶粉及其原料的商用车辆司机放宽工作时间要求，提供数小时的豁免，实施的范围覆盖全美所有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 NBC 的评论文章分析说，这个不能够真正的根治问题。紧急声明指出，交通部将确保运输机制到位，以便将婴儿配方奶粉及其原料尽快运送给制造商、分销商和商店。运输比如玉米糖浆、水解蛋白或者乳清这一类原材料产品的汽车，亦可暂时免除数小时的服务时间限制。近日，第一架运送婴儿奶粉的军用飞机已经从欧洲飞抵美国，机上载有大约 3.5 万公斤雀巢特殊配方婴儿奶粉，可以足够装满50万个婴儿奶瓶，满足数千名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的需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亦同雅培公司已达成协议，在密歇根的工厂会尽快重新开工。但 NBC 的评论文章指出，这样的方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文章评论说，白宫的 3.5 万公斤奶粉只能为9000名婴儿和18000名幼儿提供一个星期的食物，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政府没有解决短缺的根本原因，瓶颈在于生产能力的丧失。文章中还提到，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是联邦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使得少数配方奶粉制造商控制了美国市场，阻止了来自进口的竞争。而现在政府需要的是促进国内生产商之间更大的竞争，降低进口的监管障碍，而不是让白宫援引紧急权力派军机运奶粉。文章中提到，美国目前有四家主要制造商，占了大约 90% 的销售额，在如此集中的市场中，一家公司的生产中断会导致整个国家的严重供应中断。配方奶粉的短缺一是由美国最大的生产设施的关闭引发的。雅培实验室的配方奶粉占全国的1/5，工厂在2月关闭，而是婴儿配方奶粉的关税高达 17.5%。而 FDA 对产品标签和成分要求的规定过于严格，即使在国内严格短缺的情况下，配方奶粉亦不能够进口。今日我们提到，面对蒙面劫匪，加州三名店员冲出来奋力反击了劫匪，但是专家建议不要直接面对劫匪。而我知道，在美国的企业文化中，有些企业他们要求员工在面对歹徒的时候，可以让歹徒拿走东西而不要追，或者冲出去直接和歹徒发生冲突。那你是怎样看的呢？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听日再见。